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港版国安法无追诉力原则已被颠覆，港警执法失去约束；奥运圣火采集之际，人权活动人士再次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高举民族同化大旗，藏蒙羌人恐强力反弹。
从中国人角度而言是增加民族团结，可是它的真正的后果就是一种文化灭绝的力道是加大，它是进行一种文化灭绝的手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法庭近期做出的一些裁决透露出令人不安的信息，为香港警方改变国安法对过往行为不具有追诉力的原则提供了依据。有法律专家称，港警在执法行动中恢复了香港殖民时代的一些做法，通过追诉对香港的反对派团体进行打击。这个变化引起香港法律界和民主派人士的严重担忧。北京和港府在2020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生效的时候曾经一再解释，这项法律原则上不追诉此法颁布之前的行为，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港府在打压民主派的过程中追诉的行为日期不断向前延伸，成为警方为民主派人士定罪的依据。报道说，包括以往经常合法组织大规模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在内的几个泛民组织，因国安法推行前的一些活动在受到警方的调查。自国安法在香港强行实施后，一直面临巨大压力和打压的民阵，今年8月15号发表声明表示，13号召开的周年大会一致决议即日起解散。不过港府仍旧穷追不舍，香港警卫处处长萧泽颐8月12号表示，将调查民阵是否涉嫌违法香港国安法。他说，警方一直在收集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强调违法者不要以为解散便可以逃之夭夭。据港媒报道，警方的依据是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公司，也没向警察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是一个不合法运作的组织。香港警卫处发言人上个月回复路透社就民阵被调查之事的询问时表示，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及人士是否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一些法律学者和律师表示，目前的情况揭示了国安法的全面影响力，包括该法实际上有效地重新启用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此外，他们警告说，最近法庭判词中的说法看来为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安全调查扫清了道路。香港终审法院在今年2月的一项裁决中暗示，国安法涉及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对以往法律的触犯。今年4月，一个区域法院的裁决表示，在国安法下，以往更早的煽动罪行为现在被归类为更严重的犯罪，潜在性的取消了以往该罪的6个月的诉讼时效。路透社表示，北京2020年年中强推港版国安法，谋求惩罚他视为的颠覆、分裂、恐怖主义及勾结境外势力的行为。但是一些刑事律师表示，香港警方对国安法实施前行为进行调查，看来启用了以往被忽略的法律，比如煽动罪。警方新获得的权利包括允许国安警在不用获取法官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搜查和电子监控，包括窃听电话。报道说，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并实施时，中国和香港官员一再强调该法不会追溯以往的行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20年6月告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国安法没有追溯法律，并只针对极少数香港人。 中共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2020年7月1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香港国安法关于追诉力问题的规定与国际上刑事法律通常的规定是一致的，就是不溯及既往，这一点是明确的，也表明这部法律是遵循了现代法治原则。他还表示，会运用以往一些法律的规定来惩治已经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有报道表示，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泛民团体不断加剧的镇压，已经迫使多达30多个民间和公民团体自行解散，近百位主要民主派人士被调查、拘捕、起诉或判刑。今年8月，拥有95000名会员的香港最大的工会，在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专业教师工会被迫解散，随后民阵、职工盟也在重压下自行解散。而外界预计，当局的目标则是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大律师工会等支持民主派的团体。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二在雅典举行记者会，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和运动员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否则就是他们指控北京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的帮凶。
北京将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举办冬季奥运会，随着奥运日期的临近，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受到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抨击。路透社引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说，奥运火炬本来代表和平与希望，但是对我们生活在残暴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而言，这代表着对中国极端压迫行为的全球性同谋。美联社引述国际西藏网络执行主任曼迪·麦基翁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说，我们再次目睹国际奥委会的虚伪，他们把奥运火炬交给一个完全不尊重奥运理想的主办国政府，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中一样。一天前的星期一，在希腊古代奥林匹亚运动场遗址举行北京奥运圣火点燃仪式时，就曾遭遇抗议者闹场，三位抗议人士遭到现场警察的拦截和拘捕，他们目前仍然在押。中国政府被控自2016年以来，打着反恐、去极端化以及职业培训的幌子，将大约100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士关进集中营，并实施强迫劳动。不过北京一再否认侵犯人权。中国政府同时还被指控在西藏和香港实施高压统治并侵犯人权。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曾呼吁国际奥委会在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士实施种族灭绝前，将北京冬奥会延后举行或迁移至其他国家举行。针对抗议者的批评，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国际体育运动组织，它无法涉入或管辖政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星期一出席古代奥林匹亚运动场遗址的圣火点燃仪式致辞时表示，奥运会的政治中立立场必须受到尊重。
参与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的五名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星期二因涉嫌暴乱罪被法院判处五年监禁。
据港媒报道，受到重判的五人被捕时都是中大本科生，审理这个案子的是香港西九龙法院。五名学生中有一名女生，四名男生。现年23岁的福凯晴在法庭上解除律师代表后亲自陈情说，不后悔自己的行为，认为权威不代表正确， 形容集权下的法律只是政权用以规范人民行为的不流血暴力手段。傅凯琴的刑期是4年零11个月，另外4名男生的刑期都是4年零9个月。2019年3月，刚府提出修例，要与毫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建立引渡机制，引发港人强烈不满。一场以学生和民众为主体的反送中抗争运动在香港爆发。当年6月9日，泛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开启了香港历来规模最大、持续半年多的抗争运动。数以百万的市民走上街头参与和平示威。运动到了2020年1月底，因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才逐渐平息。2019年11月11日，反送中运动进入高潮，抗争者在中大发起黎明行动，大批学生及市民占据校园以及通往校园的中大二号桥，有人向桥下的高速公路投掷石块和杂物堵路，防暴警察则向学生发射上千发催泪弹和无数的橡胶子弹，并使用水炮车等武器攻击学生。抗争者则以点燃堆起的杂物、投掷汽油弹、灌装水瓶、石块等，试图阻止警察进入校园抓捕。这5名中大学生便是在这次著名的中大保卫战中被拘捕的，当局指控他们涉嫌暴动罪，违反禁蒙面法。5名被告在庭审期间否认控罪，但今年9月3日被法官裁定所有罪名成立。该案的法官在判刑时表示，本案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带领角色或有实际参与暴力，但法庭不应只考虑其个人行为，也要考虑整个群体的行为。截止至今年6月为止，因参加反送中运动而被捕的人已经有 1.26 万人，其中750人涉及暴动罪，其他指控包括非法集会罪、伤人罪、纵火罪、袭警罪、私藏武器罪等。到4月30日，已经完成或仍在司法程序处理中的有2624人，其中1000人需承担法律后果，包括715人被定罪。
中国正在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同化步伐。中国国务院9月底透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发布，正式宣布要对少数民族儿童加大中文和汉语的推广力度。专家表示，此举等同宣告要灭绝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恐引发西藏、内蒙和新疆等民族的强力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这份最新版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少数民族一词已经完全销声匿迹。其中攸关儿童与教育的章节，包含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儿童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等条文已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等措辞。也就是说，未来少数民族的儿童只能读中文、说汉语，不再使用属于母语的族语。对此，《华尔街日报》于10月8号解读，此纲要显示中国共产党已正式祭出民族同化的大旗，未来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管理上将以文化同化为核心原则。对此新规，位于北台湾新竹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潘美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同化的结果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将荡然无存。潘美玲说，
从中国人角度而言是增加民族团结，可是它的真正的后果就是一种文化灭绝的力道是加大，它是进行一种文化灭绝的手段。
潘美玲指出，中共过去曾试图同化少数民族的语言，但仅沦为形式。不过现在已从儿童切入，彻底执行。以西藏来说，除了语言的同化，中共还搭配汉人的入藏移民政策，以加速该地区的汉化进程。他说，
尤其是拉萨，现在几乎是以汉人为主的一个都市了，所以 你看共产党所采取所谓的激进民族的同化，基本上是天罗地网，而且是铺天盖地。
位于日本中部的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则说，中共扩大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其实有迹可循。他告诉美国之音，
九月份的时候中共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先从湖北开始，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里边取消几个规定，各个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教育的权利，把这个呢删掉，改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内容。
杨海英指出，湖北有包含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但是人口非常少，这让中共在此进行同化政策受到的反弹较小，也得以继续将类似政策推广到其他自治区。杨海英表示，过去少数民族政策落地试点后，往往要过一两年的时间才会扩大到各省，但现在相关同化措施似乎已随即在全国开展，可见中共已经加快步骤，加大力度，要将少数民族全面汉化，连尊重少数民族的这种场面话也索性不讲了。他说，
现在就是大张旗鼓的，就是我就是要同化你，就是要否定你，可以说他把以前的假面具取下来了。
除了语言政策的更迭，中共近年也改派非纯本地人来出任自治区政府的主席。据北京青年报10月9号报道，原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辞职后，由中共西藏党委副书记、拉萨市委书记严金海出任该自治区的副主席，并代理主席一职。齐扎拉是云南香格里拉藏族，严金海是青海藏族，两人均非在西藏土生土长的藏人。另外，今年8月籍贯辽宁的王丽霞成为内蒙古史上第一位外省籍主席。王丽霞虽属蒙族，但非全蒙，且在内蒙古工作仅仅五年。尽管部分自治区政府主席仍由当地的主要族人担任，不过杨海英分析，找外省籍干部无法促进少数民族的权益，只会加大民族同化的面积和力度，并让中共得以从中谋取最大利益。杨海英说，
他故意用辽宁的蒙古人来放内蒙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很细长，所以中共一贯是西部地区人当一届主席，然后下一届肯定是东部区，东西互调，然后他挑拨矛盾，做这中间的这个调停，这样他永远是老大呀。
潘美玲则认为，相关人士布局显示，北京已一改其在民族自治区的绥靖政策。他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连民族那条界限也要把它去除了。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力量我就是进来了，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举动。
潘美玲表示，从人事任命上可以看出，中共在推行汉化政策上已排除少数民族的参与。他说，
他不相信跟他讲不同语言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汉化一条边的政策，就是从上到下，中间已经连那种所谓民族自治的形式他也拿掉了。
在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里，西藏、内蒙古及新疆三地的民族认同和集体权利诉求最明显，其权益也最受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早于7月就报道，中共已在西藏扩大其民族同化运动，当地许多学校墙上的传统艺术品被换成习近平的肖像海报。另外，根据德国学者郑国恩先前收集的资料显示，自2015年起，西藏各级学校几乎已停止招聘以藏语授课的教师。郑国恩在整理了逾10年的政府招聘广告后表示，西藏目前的主要语言是汉语，并非藏语。对此，位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批评，习近平延续前任领导人胡锦涛的强硬政策，毫不手软扼杀藏传佛教及文化，甚至借由汉化西藏来扩大自身权力。他还说，西藏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有助于保存当地的文化，因此中共在藏区推行的文化清洗并不容易成功。不过他还坦承，若北京持续收紧对西藏的控制，恐有藏人再次透过自焚等激进行为来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基边参也说，中国占领西藏长达70年，当地文化索性仍能延续，但藏语逐渐式微，让他忧心。格桑坚参告诉美国之音，
原来是 7% 八十可以流利的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现在年轻的站在里面混的十个人，基本上八九个人连自己的母语的文字都不会写了。
2020年夏天，中国号称模范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因为官方强推国家统编教材，引起当地爆发大规模反汉语教学的示威。许多蒙古族学者和家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该教材将弱化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甚至消灭他们的蒙古语母语。不过内蒙古官方不顾民间反对声浪，今年秋季学期仍有三个科目使用汉语教学。推行内蒙古自由民主运动的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主席习海明说，去年一连串的示威导致当地有约5000人被抓捕。尽管内蒙古目前看似风平浪静，不过习海明说，内蒙古民众并不是真的服气，而是敢怒不敢言。旅居德国的习海明告诉美国之音，
他那个现在稳住局势了，蒙古人呢在他这种高压下呢，现在公开反抗不存在了，但是内心的不满意和愤怒，夸张点说可以再燃烧。但是在国际场合，在任何场合，我们还是要跟他们讲，这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等我们还是等待着机会。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部分分析人士主张，内蒙古双语教育的争论涉及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问题。对此，日本籍蒙古裔人类学家杨海英表示，中共未来不仅不会放缓民族同化的力道，可能还会采取法律强制手段。他说，
现在是修改的地方条例、地方规定，然后呢他肯定下一步要修改宪法，宪法里边呢取消各民族用自己语言文字进行教育这一个条款，很可能落实下来以后要取消自治区，全部改成省。
不过杨海英认为，中共手法极端很难奏效，因为内蒙双语教育政策已经从内政问题跃升为国际问题，未来中共恐处于不利局面。另一方面，新疆因为涉及种族灭绝的在教育营自2017年以来引发国际关注多年之后，北京政府日前邀请美联社走访新疆。美联社记者发现，虽然许多在教育营已经被关闭，新疆公共建筑外的铁丝网和许多监控摄像头也已经消失，但对维吾尔族的打压仍随处可见，大规模的监禁系统也成为永久性的拘留设施。对此，旅居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说，从美联社报道以及他从维吾尔族亲友间获取的资讯显示，中共只是将不人道的监禁系统换个名称，但打压手法换汤不换药。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一开始说这是在教语言，再往后呢他说是职业培训中心，然后2019年切克莱提扎克尔他说那是寄宿学校，再往后呢中国就到联合国就说他们是去极端化反恐教育，也就是说这个设施的名字在中国可以改换，但它的实质没有变。
伊利夏提说，过去西方记者揭露过的集中营可能已经被中共拆掉或是被改做其他用途，但是里面的人仍被失踪。他说，
人还是没有回到家，这就是东土厥斯丹的现实。我的母亲，我的三个妹妹杳无音讯，还有很多在土耳其在美国学习的年轻孩子，他们的父母也失踪。那人在哪？这就说明没有改变。
谈到维吾尔族文化的流失，伊利夏提表示，目前在新疆大城市里能讲流利维语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少。他感叹，中国在新疆施行激烈的民族同化政策后，当地人已经很难维护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只能靠国际持续关注。伊利夏提说，
各个国家呢都有维吾尔人社团，我们都在努力在海外能保存自己的文化语言。当然作为自由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其他的盟友，最能做的就是说尽快坚定地站出来，迫使他立即停止这种种族灭绝做法拯救维吾尔文化残存的一些东西，这个是目前最急需要做的。
美国之音记者林国宏台北报道。
朝鲜星期二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继续过去几个星期来不断进行的导弹发射。
韩国军方表示，平壤方面星期二上午10时许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军方在新浦停泊潜艇，并设有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装备。韩国媒体引述未透露姓名的韩国军方官员的话说，首尔方面认为平壤星期二试射了潜射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方面侦测到两枚导弹的发射，并对朝鲜在过去几个星期来一连串试射导弹表示遗憾。分析人士们说，平壤这样做一方面是向首尔施压，要求南北方尽快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向华盛顿施压，期望以此迫使美国在制裁方面做出让步。在朝鲜最新一次发射导弹前，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卢奎德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在会前共同见记者时，金盛重申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并愿意无条件随时随地与平壤恢复谈判，但又表示，我们有责任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日本代表计划星期二加入金盛与卢奎德的会谈。金盛说，美国、大韩民国和日本三方合作绝对继续是我们处理朝鲜问题的关键。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了会谈。两人在会前表示，他们不仅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也会讨论朝鲜的局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上星期说，朝鲜无核化符合地区和世界各方的利益，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他说，他们对平壤有影响力，但他们并不总是运用这项影响力。
日本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一共10艘军舰星期一联合通过了日本本州与北海道之间的金青海峡。日本称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联合通过这一狭窄的海峡。中国官媒称，这次行动是中俄联合战略巡航，并可能常态化。
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政府正高度重视并密切注视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日本周边的举行。日本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主权问题上也有争议。不过，金青海峡的中线水域被视为国际水域，外国舰船可以依照国际法进行无害通过。中国官媒将中俄军舰首次联合通过金青海峡称为中俄联合战略巡航，并根据以往两国军机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经验，认为此次两国军舰的联合行动将成为常态化的联合战略巡航。报道还引述中国军事专家们的话说，中俄的联合行动将有利于震慑美国及其地区盟国。此前，中国和俄罗斯刚刚完成了海上联合2021军演。俄罗斯防务观察人士们说，俄罗斯与中国并非盟友关系，但中国渴望将俄罗斯拉进与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对抗中，而俄罗斯也想对外展示与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利益。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对中俄军舰联合通过属于国际海域的金青海峡中线水域提出批评。相比之下，当美国和加拿大军舰10月15号联合通过比金青海峡宽阔很多倍、同属国际海域的台湾海峡时，中国军方称美加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刚刚结束的联合海上军演尤其突出反潜作战，有评论认为中国借此有意想把俄罗斯拖入与美国等国的军事对抗中。但同样的，俄罗斯战舰过去在同一海域也曾与日本举行过联合军演，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期四天的俄罗斯与中国联合海上演习10月17日在日本海结束，双方海军演练了海上扫雷，用舰炮射击海上的目标、舰队防空和通信等等。俄罗斯还出动了主力战机苏-30SM 和防空部队参加演习，双方演习中动用了潜艇，中国更派出了固定翼的反潜机。中国舰队上个星期抵达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所在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附近的彼得大帝湾。让许多俄罗斯军事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这次演习特别强调搜索假想敌的水下潜艇，同时封锁假想敌潜艇活动的相关水域，显示这次双方海上联合军演有很强的针对性。莫斯科共青团报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刚刚组建了三方同盟，这次俄中海上联合军演突出反潜作战，显得尤其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有意想把俄罗斯拉入到与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对抗中。这家俄罗斯大报说，双方演习中使用了柴电潜艇，说明两国海军的彼此信任在进一步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已经是真正的盟友关系。报道认为，如果双方在演习中使用核潜艇，并同时从俄罗斯与中国的核潜艇上发射导弹，那才能够证明两国海军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结盟。但不管怎样，这次演习仍然显示了两国海军互动合作水平的升级，以及双方更想在亚太地区展示拥有共同的利益。但中国想拉俄罗斯共同对抗美国和盟友，俄罗斯这个伙伴究竟有多可靠仍让人怀疑。因为就在几年前，俄罗斯海军同样与美国的盟友日本海军也在互动合作。这次参加俄中海上军演的俄罗斯舰队旗舰是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这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在2014年的10月份也与日本海军的驱逐舰同样在彼得大帝湾举行了俄日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双方当时演练了海上搜救等科目。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3年前还曾经访问过日本的函馆市，更早前还访问过日本的武贺市等地。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在提升海军战力，大量的战舰纷纷下水服役。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评论认为，随着排水量超过万吨的055型大型驱逐舰下水服役，中国海军因此弥补了过去水面舰艇长期缺乏巡洋舰的不足。中国海军055型南昌舰这次首次在日本海参加俄中联合海上军演，因此也成为俄罗斯军事观察人士的另外一个聚焦点。除了南昌舰外，中国这次还派出了一艘 052D 型驱逐舰和两艘 054A 型护卫舰参加军演。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舰队更比俄罗斯阵容强大，苏联解体后90年代初开始服役的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显得有些古董，俄罗斯这次参加联合军演，最近几年刚服役的两艘新式的20380型轻型护卫舰只能用在近海，但中国的两艘 054A 型护卫舰却能在远洋活动。但除了排水量小和无法在远洋活动这些弱点之外，俄罗斯的20380型轻型护卫舰的武器装备水平要比中国的 054A 型高出一个等级。这些俄罗斯的军事评论人士还认为，俄罗斯海军设计局早年参与了中国 054A 型的设计，这让 054A 型与俄罗斯海军的11356型护卫舰很相似。此外 ,054A 型的一些雷达、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有的是根据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生产，或是仿制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俄罗斯计划在未来 在20380型轻型护卫舰上加添安装锆石式高超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系统。因为疫情，俄中海军去年并没有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双方2019年在中国青岛附近水域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双方当时也出动了潜艇和反潜飞机，但那次演习更突出救援失事的潜艇和解救被劫持的船只。为了参加2019年在青岛附近海域的军演，俄罗斯当时派出了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为首的多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等主力战舰参加，可见两年前俄罗斯参加军演的舰队的规模的阵容同样强大。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两国的海上联合军演通常你来我往，讲究对等原则。赫拉姆齐辛说，两国海上军演的许多都是轮流在与对方有关的水域举行，比如这一次在俄罗斯有关水域，下一次就在与中国的有关水域举行。中国参加联合海上军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国海军的几大舰队的军舰轮换参加军演。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很长的陆地边界，两国几十年前甚至还爆发过边界武装冲突，因此与陆军相比，两国海军针对对方的警戒和防范心理相对较轻。两国海军过去还曾经在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两大阵营海军较量的主要舞台，俄中海军几年前也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军演，两国海军同样也在南中国海附近的水域举行过军演，但是演习地点远离有争议的区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本月初连续几天出动多达近150架军机扰台，其范围和程度都前所未有，充分彰显了中国在争夺战场控制权等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台湾的军方将领接连发出警告，指出两岸军力平衡正在加速向中国一方倾斜，中国或即将具备全面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有迹象显示，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美国国内各类政治矛盾频频爆发，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国际局势演变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对台海局势定义似乎已经有了新的诠释。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指出，贸然开战所带来的各类巨大代价仍令领导层顾虑重重，不敢轻举妄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尽管美台官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提出严重警告，但在最近发布的新的战略指南中，美国海军首次指出中国的海军实力甚至已经可以和美国旗鼓相当。该指南说，至少在一代人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战略竞争对手，他拥有与我们相匹敌的海军能力。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在海军学院发表演讲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冷战以来的第一个战略对手，其海军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我们。他甚至暗示说，美国应该根据新的形势调整对台政策。他说，因此作为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文职领导人，我们必须始终不断审视我们的政策，与确保我们对其进行调整、更改或废除，这一点非常重要。德尔托罗并不是最近唯一做出这类评估的美军高级官员。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克林特·希诺特最近坦言说，就解放军追赶美军而言，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位负责空军战略整合和需求的空军中将，在上月中旬美国空军协会召开的一个年会上说，在一些重要领域我们已经落后了，今晚这不是明天的问题，这是今天。就在德尔托罗发表这一讲话的同一天，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台湾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来自中国最严峻的挑战。2025年中国军队将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他说大陆目前已经有犯台能力，但是要考虑发动战争的后果和成本，而到2025年可进一步压低攻台的成本。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这是台湾国防部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他对美国之音说，
以往大概主要这个像这一类议题的发言都是可能在立法院里面，台湾的立法委员向国防部询问，如果说这个大陆发动武统攻台，台湾可以守多少时间，那历任国防部长有数个星期到数个月，不同出身的国防部，比如陆海空军出身的国防部，他回答的时间都不一样，以往大家都取消于如此，但对于指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什么时候犯台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倒是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
中国最近出动了多达150架次飞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无论从兵力规模还是构成上都创下了新的记录。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立凯说，中国最近的大规模扰台展现了新的空中力量。他说
Fighter aircraft, the J-16 in particular has flown in large numbers, and that's a relatively new capability. It's got ground.
他说尤其是大量歼16，这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能力，它具有对地攻击及其他能力，是一种比以前出动的更全面的战斗机。他们将与其他战斗机结合起来，比如轰炸机还有机载预警机等，展现了整套进攻能力。就在中国军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扰台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中刻意避免威胁使用武力，呼吁和平统一。中国一贯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无论是习近平本人的历史定位还是民族的复兴，都系于台湾统一大业。令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放弃和统梦的部分原因是，对中国而言战争的代价仍将是极其沉重的。台湾的防务事务专家郑继文说，战争一旦爆发会有很多变数，而这些不可预测的变数都不是北京能够精确计算出来的。他说即使解放军不会伤筋动骨，但其飞机、舰船还有有生军事力量的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他说
即使对大陆最有利的中国很短时间内占领台湾，我想后续的相关的影响，特别来自国际的可能各种制裁，或者各种一些国际对于中国的一些可能不好的负面的做法，都会让中国的整个综合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和影响。
虽然目前两岸军力平衡已经严重向北京一方倾斜，但是仍有不少专家对中国是否能够真能取胜提出质疑。在台湾上星期二举办的一次台海局势研讨会上，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如果台海两岸发生武装冲突，解放军目前无法有把握获胜。美国战略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克里斯蒂娜·加拉夫拉说，中国空军没有任何近期的作战经验，其航空兵上一次大规模直接作战经验是在1958年，这也是与美国相比的一个关键差异。这位防务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也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或解放军空军在战争爆发时很可能会取胜抱有信心。他说和平时期的行动是一回事，但高端的应急行动是另外一回事。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10月12号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内容包括欢迎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经营与国际关系专家认为，抗中挺台是日本以及国际间的政治正确， 台湾应该加紧凝聚国内共识与修法，以抵抗中国的蓄意阻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在10月12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在外交政策上明确标示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国际经营管理专家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说外交并非众议院选举的重要政见，特别是台湾的国际参与这种问题。不过近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断的恶化，加上对台湾的好感度又更加提升，就产生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重要现象，使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成为日本地方选举的重要政见。他说，
抗中反中和亲台在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地位，而且已经相当固化了。从原意上来说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先，但是呢，从日本的文化和社会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自始至终的代表了某种政治性的原理原则，或者说是代表了某种政治价值观，它只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一种规范，甚至是社会公义。说到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我记得我曾经读到中国大陆的媒体说他是在碰瓷，北京方言就是指故意自己去撞别人家的车来勒索赔偿，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确切的表达了。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这是一种政治正确，至高无上。对日本来说，那选举当然拿出来挥舞一下这面大旗的嘛。
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对台政策的一中原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自从北京被联合国承认与美中建交之后，主要国家纷纷中断与台湾的官方往来，仅以民间名义进行商业、文化、学术与体育等交流。但是在近年来，这些状况就开始有明显的改变了。他说，
我认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开始奉行扩张的外交政策，诸如在香港、新疆、南海等议题，都使得各国改变对于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重大威胁。在此之际，台湾 COVID-19 的防疫成功以及在经济上的表现，许多国家开始理解到过去无视于台湾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件错误的做法，奉行一中政策并不会换得中国的善意或是合理的经济合作，因此纷纷改弦易辙，支持并且正视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林子立指出，日本欢迎台湾以 WHO 身份，也就是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加入，由于已经有潜力，日本在名义上照章办事并不困难，特别是台湾也在自身的修法以及与 CPTPP 成员国的协商上有积极的动作与进展。他说，
目前台湾已经完成邮政法9项法律修订，后续还有专利法、商标法与著作权法，急需在本会期完成3读修法，但是因涉及本土企业的利益，还需要政府更进一步的沟通与说服。此外，台湾也已经展开非正式性的会员国协商，以获得会员国支持同意成立入会工作小组。我们以英国为例，发现英国在今年1月提出申请，6月2日才获得 CPTPP 各会员国同意英国的加入程序，并由今年轮值主席国日本成立加入工作小组来进行谈判。由此可知，台湾于9月才申请，必须先通过各国的同意后，才能再由轮值主席国组织一个谈判工作小组和台湾展开谈判。
林子立表示，以英国经贸开放的程度以及与成员国的关系以及它没有中国的因素，都需要5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同意展开谈判。他预估台湾在明年新加坡成为主席国的时候才能成立工作小组。李花聪认为，关于日本在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具体措施，以及台湾自身的修法与成员国之间的协商， 双方都只需要照章办事即可。至于实际上要如何的进行，他表示这是属于适应性问题，要厘清各方利益关系所在，还要看形势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做某种定论性的预测。根据日媒时事通信社的报道，10月14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通话的时候承诺，英国将考虑解除对于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岸田文雄期待能基于科学证据尽快解除限制，包括在2011年面临强震以及海啸之后发生炉心熔毁事故的福岛县所生产的食品。2018年11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提案的反核食公投通过，两年内维持禁止进口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同年12月，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曾经表示，因为台湾限制日本福岛食品，所以台湾将无法参加 CPTPP。这个公投案在2020年底已经届满，失去对台湾行政部门的强制约束力，但是台湾政府目前尚未有行动。李花聪说，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们自然会产生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福岛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它是具有相当高的可取代性的话，那么消费者凭什么去购买福岛食品呢？作为比不作为更加具有风险，这个道理所有有理性的消费者都可以理解。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没有呢？有一个，就是提升作为的，也就是提升购买行为的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拉高不作为，也就是说不购买的成本，那个后者是很难做到的了。那么就看前者了，我们怎么样去提升购买福岛食品的利益，台湾和日本当局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要看他们的智慧。那这边不单单是智商，还需要超高的情商。
林子立说，
台湾要重返国际社会，就必须拒绝保护主义的思维，不能一方面要他国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其他 CPTPP 成员国都已开放福岛地区的食品进口，日本无法对此议题上给予台湾例外的处理，英国跟台湾一样都有农产品开放后的顾虑，因此台湾应该密切注意英国入会谈判的过程与内容，并援引作为台湾入会的条件，特别是在投资人对地主国争端解决机制上，这一个机制牵涉到重大主权让渡的争议，我们也应该注意各国处理模式其实都不大相同，应该以公开透明化的方法来减缓国人的疑虑。
他指出，台湾在今年12月18日将进行公投，其中反莱猪进口这个项目可视为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如果台湾的民意愿意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支持美国猪肉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那么进一步开放符合食品安全的福岛食品也将获得民意的支持。中国在9月16日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也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多次强烈反对台湾独立加入国际组织。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坚决反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然会向既有的成员国施压，像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秘鲁。但是他认为，鉴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产业结构已经趋向成熟，加入 CPTPP 对于其会员国的贸易活动具有加分的作用。尽管如此，林子立还是认为秘鲁比较有可能接受中国的施压，因为秘鲁的疫苗进口与矿产出口都依赖着中国，而七月当选总统的卡斯蒂罗更是有名的亲中领袖。但是由于入会是共识决，秘鲁是否会为了中国动用否决权而危害 CPTPP 的和谐与运作，还是有待观察。惠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李花聪博士说，
有一种假设就是说中国根本没有打算加入，而是把申请加入作为一张牌来打，也就是说中国会说我不能加入，也不会让你台湾加入，或者说就是为了不让你加入我就来插一脚，而且比你早来一步申请。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目的和手段，你是如何去设置他们的。如果基于我刚刚说的这种假设的话，那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对于中国与台湾加入的难度比较，李华聪认为，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首先没有来自选民的压力，没有选票的压力，他们只要把党内搞定就可以了，党内的所谓派系斗争的问题在内部搞定就可以了，或者说不搞定也无所谓，强势决策也是可以的嘛。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们的适应性问题比民主国家要相对来的小，比较容易处理，他们只需要聚焦在技术性问题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决策系统会有偏向，这个偏向问题会存在一种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决策质量也不一定优于中国。
林子立指出，中国的入会申请困境主要的原因在于劳工权益保障、产业补贴、市场开放、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商业知识产权与法令规范等项目跟目前入会标准差距极大，而且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又有政治与贸易的纠纷，日本政府也公开反对，实在是难上加难，而且中国的申请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申请。他说，
中台两国入会案是否会相互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入会策略。考量到中国三个入会目标，第一是提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第二是阻止台湾借由入会提升国际地位，最终是要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要达成这三个目标的手段，就是以开放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吸引各会员国同意或是放宽入会标准。这个手段是否能奏效，也跟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有关。目前美中贸易谈判气氛虽然和缓，但是两国已经产生高度的不信任感，加上中国承诺对美国采购的金额仅达到 62%， 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短期内是不会发生的。因此美国的重要盟友像是日本、澳洲与加拿大对于中国的入会案必然非常的谨慎，中国的入会谈判可预见的将是旷日费时，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入会协商。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的武器发展努力，但他拒绝就北京两个月前试验一枚超高音速导弹的报道发表评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进行访问时对记者说，他仍然视中国为步步紧逼的挑战，中国的军事进步是一个关切议题。他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武器以及先进能力和系统的发展，这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官员也对中国据信试验可携带核弹头的超高音速导弹表示关注。众议院军委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杰斯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增加核弹头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对美国和盟国构成率先实施核打击的威胁。拜登总统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对美国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系统做出必要的投资，以回应中共。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说，有关中国实验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令人不寒而栗，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意图。更糟糕的是，美国的软件和工具可能被用来制造了这项武器系统，原因是我们对中国出口控制政策过于宽容。拜登政府应该觉醒过来，修改出口控制政策，并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技术联系。金融时报上星期六报道说，中国今年八月试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并能绕地球在太空低层轨道飞行的超高音速导弹，这让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感到吃惊。中国星期一否认了有关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那是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的一次试验，目的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他没有解释，既然是为了和平目的，为什么会等到现在才做出这项宣布。 中国从来未承认研发过任何太空武器，包括2007年1月11号实施的一次广为人知并受到谴责的反卫星试验。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